欢迎来到一天听一点，我是燕婷。你有没有一种感觉，就是啊，我们的人生有好多的遗憾和后悔，都跟情绪没有处理好有很大的关系。像是你明明很爱你的伴侣，但每一次看到他不洗碗、不倒垃圾，你就会很生气，忍不住说出难听、伤害关系的话。或是你知道爸妈打电话来只是想关心你，但你听到他们声音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用不耐烦的口气跟他们说话。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跟情绪好好相处，不再因为一时的情绪失控就做出破坏关系的事呢？今天的内容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。情绪带给我们这么多的困扰，那是不是少点情绪多点理性，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幸福呢？美国有一位神经科学家叫做安东尼奥·达马吉欧，他有一位病人因为动脑瘤手术的关系，大脑负责情绪的部位受了伤，但他仍然可以正常的思考跟推理，他的智力完全不受影响，只是感受不到情绪。所以在某种程度上，你可以说他是全世界最理性的人。而他本身的职业又是公司的高阶主管，有了这种绝对理性、不受情感影响的能力后，对他的工作应该有很大的帮助吧。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哦。在他感受不到情绪后，虽然可以思考，但他没有办法做决定。他会不断的思考一般人觉得不重要的事情，像是笔要用蓝色还是黑色，穿什么衣服，要把车子停在哪个位置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达马吉欧进一步研究后发现，原来啊，情绪在人做决定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没有情绪，我们连日常生活里最简单的事情都决定不了，当然也就没有办法行动了。所以从演化的角度来看，人之所以会演化出情绪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为了行动。明白了情绪对人的重要性后，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对待情绪呢？在还没有经过学习以前啊，一般人对待情绪，尤其是负面的情绪，最常见的有四种反应，分别是发泄、否认、压抑，还有忽略。我很喜欢一个比喻，说情绪啊，就像是一个侦察兵，它的任务是为你带来外界的讯息。如果用这个比喻来看，乱发泄情绪，是不是就像你让侦察兵直接上战场去指挥、去作战，结果会怎么样？不用我解释，你应该也能想得到。而压抑情绪，就像是你堵住侦察兵的嘴，不让他开口说话。否认情绪，则是侦察兵来的时候，你不接受他给你的讯息就算了，你还跟他说，你讲错了。而忽略情绪，就像是侦察兵给的讯息，你连看都不看，直接当作没这回事。那怎么样对待情绪这位侦察兵才比较合适呢？跟你分享四个步骤：觉察、理解、调节，还有表达。我直接用一个具体的例子让你感受一下哈。像有的时候啊，我工作一整天回到家，看到家里很乱，以前的我通常会有两种反应，一种是直接开口指责我老婆，哎，你为什么总把家里搞这么乱呢？另一种则是不说话，摆臭脸，希望对方感受到我的不开心。但对情绪有更多的认识还有学习后，现在的我在遇到类似的情境时，我会用这四个步骤来回应我的情绪。在这个例子里，它会是这样子的过程。第一步，觉察。我们对情绪的觉察，第一时间常常不是来自于大脑，而是身体。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很生气，明明面红耳赤，拳头都握起来了，但他却说我没有生气，这意味着这个人在那个当下跟自己的身体是断线的，他感觉不到身体传给他的讯息，例如呼吸变急、心跳加快、血压升高。所以要能掌控好自己的情绪，第一步我们需要先跟身体连线，意识到我生气时的身体反应，可能是表情变僵硬了，或者是喉咙好像有东西卡住，呼吸变得不顺。 所以当我感受到身体有情绪涌上来的时候，我就会有意识地觉察到侦察兵来了。这次来的侦察兵是属于生气这个部队的。觉察情绪这个步骤非常重要，如果没有觉察，我们的行为通常是无意识的刺激反应，刺激反应，而觉察就是在刺激跟反应之间找到一个缝隙，中断它，不让自己卡在过往的应对模式里。心理学家费斯廷格说过，生活里的 10% 由发生在你的身上的事情决定，而另外的 90% 呢，则是由你对事情的反应所决定。再来第二步，理解情绪。我会问自己，是什么原因让我有生气的感觉？我透过生气想要得到什么呢？理解情绪这个步骤最重要的关键是明白情绪希望我留意到的事情，也就是侦察兵带回来的具体情报内容。走到这里，我们就等于是开始把一点点的理性还有判断功能加到情绪系统中，不让情绪把我们牵着走。像刚才的例子，我发现自己会生气是因为我对于乱非常的敏感，空间的乱会让我心烦意乱，尤其当我工作了一整天，带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，想要好好休息的时候，看到这么乱的环境，会让我的身体跟精神都跟着紧绷起来，没有办法放松。但只是觉察到情绪，也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情绪，是无助于改变现实的。为了不让自己一直卡在情绪里，或是做出直觉的冲动反应，我们在做出任何的行动前，就需要先调节情绪，透过调节把情绪限缩在我们可以掌控的范围内。所以第三步就是调节情绪。当人有情绪的时候，呼吸通常会变得又短又急促，而这样子的呼吸模式会提高身体的压力反应，让情绪更加不稳定。所以这时候我会重新调整自己的呼吸节奏，借由深呼吸启动副交感神经，让心跳变慢，减少身体的应急反应，并告诉情绪这位侦察兵，我收到你传来的讯息了，也读懂讯息的内容了，谢谢你。走到这里，所有发生的一切都还发生在我们的内在，外面的人是不清楚的，因此我们还需要最后一步来创造我们想要的结果。第四步就是表达情绪。我会用黄金圈 What, Why, How 来组织语言表达情绪。这边的 What 说的是我现在的情绪是什么， Why 说的是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，而 How 呢，说的是我希望对方如何做。你也可以直接把 What, Why, How理解成感受、想法还有期待。所以回到刚才的例子，当我深呼吸调节完自己的情绪后，我会开口这样说，我现在感觉有点生气，还有点焦虑跟无力，因为我工作一整天回到家，看到家里乱会觉得烦，没有办法放松休息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整理一下，这样会让我有好心情跟你聊聊今天发生的事。但如果老婆不在家，或是她手边有正在忙的事情，不方便承接我的情绪，我还可以跟自己说，是的，我现在有点生气，因为家里跟我预期的不太一样，但我能消化这个不舒服，我可以等一等，等到适合的时机再跟老婆讨论。我欣赏自己，就算生气也没有被情绪绑架，说出伤害关系的话。所以情绪的表达可以是对外也可以是对内，重要的是透过语言让自己跟别人都更懂得你怎么了，也能帮自己重新找回内心的秩序。最后帮你总结整理一下，当情绪来拜访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透过四个步骤来回应它，分别是觉察、理解、调节跟表达。我一直觉得啊，台湾关于情绪素养的教育比较少，从小到大很少有老师或爸妈会教会我们怎么样跟情绪好好相处，怎么样用正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，因为就连大人啊可能都不具备这样子的能力。 我自己也是在成年后才开始意识到情绪这个课题，开始学习怎么样跟情绪做朋友。当我可以跟情绪保持好关系，它才能为我创造更多价值。就像前面提到的，生活里有很多决定是需要依靠情绪的，特别是人生重大的决策，情绪往往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，它可以帮助我们更懂自己，做出更适合自己的决定。说到这，就要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，正因为了解许多人对情绪是很陌生的，因此佳妮老师即将在4月15号推出一门全新的线上课，叫做幸福人生的情绪课。这门课会从坊间比较少提到的一个角度，也就是情境的角度，带你更快地辨识出自己的情绪，并深入地理解情绪想要告诉你的讯息，帮助你跟自己的情绪好好在一起，活出你想要的安定感和松弛感。相关的课程讯息你已经可以在官网上看到咯，欢迎你先收听第一章免费的内容。至于完整的课程，记得4月15号凌晨就可以收到加入咯。鼓励你把握第一波的早鸟优惠，让我们一起做情绪的主人。那么今天就跟你聊到这边咯，谢谢你的收听，我们再会。